我们看十三章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还是三十节最后一句，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这一次在一起呢是一同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早晨已经大概对于马太福音给大家一些概念。那么尤其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前面的25章是说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有一位，这里有一人是比所罗门更大的。然后呢最后3章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得出来，整本的马太福音乃是用我们说过整本的马太福音一共有62个看呢。那么从马太的经历里面，我们已经晓得他每次说看他的时候，都要他要我们看他所看见的。所以当他把整本的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很明显两个人物能够把马太福音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所以前面28章是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3章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么所罗门更大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可以分作5段。那么这5段呢，刚好是和刚好是和摩西5经的一卷一卷是对应的。那么当然只有第一段是最例外的，因为第一段它是一面是衔接整本的旧约，同时也承接整个的摩西5经。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一段里面，我们注意到有创世纪，当然在那里，但是同时呢也有摩西5经。那么到了第二段慢慢就比较清楚了。那么很明显的第二段我们注意到这个主耶稣所行的10个神迹和摩西所给的10个灾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主打发12个使徒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因为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来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家，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民族或者变成一个国家，然后刚好是12个支派。所以我们的主呢是要把他们引到迦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当初是打发12个使徒到先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很自然来到第三段。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第三段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第三段因为是讲到利未记。那利未记呢我们就要大概可以分作2段，就前面16章是一段，后面17章到27章是另外一段。那么整个来总共我们这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所。意思就是说借助旧约的圣所，我们知道有一条路，这条路是怎么走的，虽然是一幅图画。那么然后怎么样从外院一直到了至圣所，那么这个就是前面16章给我们看到的，接着祭物，接着祭司，那么这些都是预表，那么告诉我们说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一条路可以到主那里去的。然后从17章到27章呢，乃是根据我们如果前面告诉我们怎亲近神的道路，后面给我们看到亲近神的结果。所以前面用新约的话来讲是因信称义，后面自然就是因信成圣，我们应当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到了13章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这就相当于相当于利未记从23章开始所讲的一系列的以色列的季节，以色列的几个年里面有几个节。那么借助这些节呢，让我们知道整个到底我们成长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才有初熟节，然后才有五旬节等等。 然后你看见这个祭司们把农作物，然后呢，有的时候摇一摇，那么这个特别是逾越节前后，就处暑节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到了五旬节有两块饼等等等等，所以就借助这个迦南土产，那个整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就用图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圣，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所以这个生命怎样怎样的成长，所以很自然到了十三章，你看见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就集中在什么，就集中在这个麦子起头是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面，然后呢最后等到长大成熟，然后呢主就把这个麦子呢就移种到世界里面，就田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一直到它成熟为止，到它收割为止，所以整个的过程呢是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刚好是和这个利未记呢整个的属灵的思想可以说是刚好是衔接，也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很快的，因为我想我们一定要只是给弟兄们一个印象就好啊，所以我们稍微点到为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十四章，我们知道这应该是来到了第四段，应该来到了第四段，那么到了第四段当然就到了民数记，民数记一个主题就是在旷野中，你看整本的民数记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到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行了两个神迹，一次呢是叫五千人吃饱，另外一次呢是叫四千人吃饱，那么根据我们主的解释，我们知道借着这两次叫许多人吃饱，就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粮，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玛纳，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我们的主他是他同样的一位神，不过对年轻的一代，就特别对年轻的一代，以色列年轻的一代在旷野里面真的为他们摆设宴席，大家都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你看见神多次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鹌鹑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鹌鹑呢因为是候鸟，它呢大概是从这个北非要飞往欧洲去的时候，那么路上就疲乏了，然后呢飞到一个地步，那么几乎是人可以击杀的那个高度，所以一次呢刚好是在一次呢刚好是在逊的旷野，逊的旷野呢我们知道说是在西南半岛的西边西岸，那么然后没有多久，然后到了后来呢过了西乃山以后，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到了什么西乃半岛的右岸，就是东岸，到了东岸的时候，他们刚好是在也是在沿海平原那一带，然后圣灵神呢又为他们预备了一次宴席，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旧约，我们就知道神果然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不只是东岸一次，不只是西岸一次，东岸又一次，不只是五千人吃饱一次，四千人吃饱又是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整个的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个背景，他同样是野地，你如果仔细读十四章，他独自退到野地去，然后呢从那里故事就发生了，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然后呢我们读的四千吃饱的也是说门徒说我们这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呢，所以同样是野地，那就告诉我们说同样的一位神，不过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不过对以色列年轻的一代，那么在旷野里面摆设了宴席，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些图画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到了十六章呢十七章十八章，那么就是第四个讲章，这第四个讲章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大家如果到了读了这个什么，大家如果读民数记，我想大家很清楚以色列有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那么第一次的数点呢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数点还有第二次的数点，那么经过第一次的数点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以色列人呢本来是一盘散沙就变成了一支军队，所以那个会幕呢就叫做见证的会幕，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现在会幕兴起来了，百姓跟着这个会幕走，那本来呢 以色列人是一盘的散沙。我们简单的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站。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他们发怨言，他们有软弱，但是你会发现神没有太多的责难他们。但他们一过了西乃山以后，你发现就不同了。因为本来他们是一片的散沙，他们属灵的光景还幼嫩，所以他们就是发怨言，你看神还是继续供应他们，神没有太多的审判的时候。但是他们到了过了西乃山以后就不同了，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他们再发怨言，他们还是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本来你知道他们是吃肉的，现在他们也是吃肉，但是现在牙肉还在牙缝的时候，神就开始击杀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西乃山以后。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就在这里，因为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光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现在呢他们是在旷野里面行走，而且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组织的，会幕在他们的中间，会幕在他们中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他们的中间，起行的时候会幕在那儿率领他们往前，也在他们的中间，然后约柜在前面带率领他们。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不再是一盘散沙，神说他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会幕的时候，就证明说现在神要与他百姓同住。所以那个会幕不过是表征，而且会幕现在变成见证的会幕。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西乃山以后，他们已经变成属灵的军队。所以现在他们不能随便把神代表错，如果他们代表错了，结果你看神的手就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两个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民数记特别是给我们看见，特别给我们注意到他们数点以后，他们怎样的安营，然后他们怎样的行军，他们或安营或行军，你看圣灵都与他们同在。你看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行军，就看那个到底云柱开始启动了没有啊？所以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就代表圣灵呢一路上率领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我们看见在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不是散沙，以色列果然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可以说变成了。在这个地上就产生了一个属灵的见证。所以这个大家读到民数记都会印象很深刻的。那么如果大家要知道那一段事情到底怎么经过，那我觉得有一节圣经呢是很重要，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第三十八节，或者我们看前面一句，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那中文是旷野会中，但是呢，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文就知道，在原文里面是说是在旷野的教会中。那个教会那个字不要忘记了，就和圣经里面在书信里面提到的教会是基督身体，是完全一个字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旷野的教会呢？我们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才诞生的，可是呢，现在这个写圣经的人，现在斯蒂凡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聚集的时候，尤其我旷野的教会很明显是指着他们蒙召出来，然后从埃及，然后走了差不多是50天的路，他们终于到了在黑门，终于到了这个西乃山，然后他们终于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都见过神，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一般的人乃是神的见证，神的确住在他们中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根据斯蒂凡的话，你怎么形容他们呢？那是旷野中的教会。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虽然教会还没有诞生，但是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这样起营、安营行军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经预表了教会。虽然他们在旧约，但是已经是一幅图画已经出来了。那幅图画什么？那幅图画原来就是旷野中的教会。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读到马太福音16章，大家就很清楚。你记得我们的主说了一句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就在这个第四个讲章里面，主说到他要建造教会。